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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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，在空中非常高兴和您借着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又见面了。在今天的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生活百花园，在今天的生活百花园要和各位来思想一个主题，那就是我们应当付出关怀。今天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少有人关心别人，当然有序的不法分子啊，什么碰瓷之类的，还没碰他呢他先倒地了。所以我们不难看到有一些人呢晕倒在路边呢，有些人都不敢去关心呢，生怕呢赖上他了还要告他。但是这个社会啊，在很多地方还是需要有人帮助，譬如说我们的邻里啊，好像我们这个街道上啊，我们这个附近啊，尤其是在二三线城里，有一些小孩呢他们是留在家里留守儿童啊，那么这些留守儿童呢只是祖父母呢看着他们，有时候祖父母还得下田工作或者是在外有事儿，但这个小孩就被人欺负了。那么我们这些做邻居的如果是看见了不敢说话也不说话，那么这个小孩就一直被人欺负，那么我们的孩子将来被人欺负了谁来管呢？又譬如说有一些老人家真的是很可怜，若是能够帮助就帮助吧。非常出名的一位约翰牛顿，就是写奇异恩典的约翰牛顿，他说如果我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个小孩，他把一分钱给弄丢了，他为了丢了这一分钱或者是一毛钱在那儿哭泣，他说我不会因为这是一件小事而不去关心他，他我会给他这一分钱或者一块钱使他能够停止哭泣。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，在今天的社会里我们非常需要的是安慰的人。有时候我们到超市去买东西，我们看到这个超市的收银员他们很辛苦啊，说一声谢谢，或者是见他身体不太舒服叫他多保重，这些都是安慰人的心。又譬如说我们看到一个单亲的母亲啊，她是那样的满心忧虑，我们也可以给予安慰给予鼓励。许多人就是因为听到一句安慰的话使他从心里面重新建立力量，重新建立盼望。又譬如一个孤单寂寞的老人，当他觉得自己一无是处，孤单一人，没有人理没有人睬，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神多么希望我们能够走上前去帮助一下老人。就像我们在网络上啊，最近看到有一个老先生到肯德基呢去要饭，当然肯德基不可能给他要到饭，于是呢就把他给请出来了。接着这个肯德基的这个职员呢，有一个小伙子，他竟然拿了两份餐出来给这个老先生吃，还给了他一瓶饮料。这个事件在中国呢疯狂的传阅，因为好人呐、好事啊叫人心里愉快啊。所以我们应当要尽量的去眷顾贫穷的人。在圣经诗篇41篇的第一节说，眷顾贫穷的有福了。那么或许我们所付出的并不能够真的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，不能够解决他们的最主要的问题，但是我们仍然应当随时的眷顾我们身边的人，而眷顾他们就是关怀他们。我们可以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知道有人关心他们，虽然他们可能会让我们有时候觉得不太方便，但是我们仍然应当尊重他们。在教会里面这种人也很多，我们可以倾听他们的心声，我们可以为他代祷或者是一起祷告，因为祷告是一条得医治得帮助的最佳的途径。而且主耶稣说 施比受更为有福，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点矛盾呢、啊、因为你施出去怎么会有福呢？但是当我们愿意舍己眷顾穷人的时候，便会得到更大的喜乐，并且成为蒙福的人。因为只有舍己爱人，这种生命才有意义。这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耶稣非常注重的一件事。好，接下来在我们今天的单元生活百花园里，我们要借着诗篇41篇的1到3节，我们来一起思想，一起学习这个主题，付出我们的关怀吧。请您打开圣经了，
生活百花园。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旧约的诗篇41篇的1到3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付出关怀。圣经说，眷顾贫穷的有福了，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，耶和华必保全他，使他存活，他必在地上享福。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，遂其所愿。他病重在他，耶和华必扶持他，他在病中，你必给他铺床。我曾说，耶和华，求你怜恤我，医治我，因为我得罪了你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人一切所行的，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，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。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，你所谋的就必成立。
在诗篇41篇里，我们看到写诗的人是大卫，他好像是生病了，他病得还不轻啊。在这篇诗里记载了他在病中啊，没有人照顾，还被人抛弃，但是我们的神呢，却是眷顾穷苦的人，并且我们的神救活了在病中被人抛弃的人。大卫说，他经历了这一些呢，是我们的主因为喜爱他，使他能够完全的健康的再一次的站在神的前面。这大卫的经历啊，我们的主也经历了。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在约翰福音13章18节，他也亲自引用了第9节的经文，说连我知己的朋友，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，也用脚踢我。这让我们看到大卫和我们的主耶稣一样，有同样的经历啊，就是被人恨恶的时候，身体呢是最痛苦的时候，能得到的安慰就是主自己。大卫在第1节说，眷顾贫穷的有福了，他遭患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。您看，真是善人有善报啊，人这一生所做的一定会回到自己的身上。能有真心怜恤贫苦的人，此人一定是蒙了神的恩典，并且会继续不断的在神的恩典中常领受神的赐福。相信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信耶稣的人都是照着耶稣基督的脚步来走，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慈善事业，大部分也都是因为一般的基督徒感谢神的恩惠，于是呢就向别人也施行慈爱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做了许多的救济工作， 并不是求名，并不是为要得人的称赞，乃是因为我们自己既然已经蒙了大恩，就要向别人施舍。我们助人救济人的方式很多啊，不单是送金钱，同时呢也将自己的爱心送给他们。许多人做义工，他们愿意向穷困的人施舍钱财时间，绝对不指望有任何的报酬，但是呢神看见了，神必定会报答。神如何的报答我们呢？因为当我们遭患难的时候，我们的神一定来搭救我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没有困难，我们的神也从来没有应许我们没有遭难的日子。但是无论是困难是遭难的日子，耶和华神必定会搭救我们，因为他顾念我们的软弱。就像主耶稣来到地上，他在加利利宣告他的执事的时候，主耶稣说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高高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所以主耶稣来就是我们的喜年，他要拯救我们从贫穷疾病软弱中使我们得释放。因此能够眷顾贫穷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像我们的主，我们如何的像主，主也要如何的保全我们，因为他顾念我们的软弱。接着看诗篇41篇的第二节说，耶和华必保全他，使他存活，他必在地上享福，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遂其所愿。我们看这节经文很有意思，一个人活着的时候，他对神对人都有益处，就是都有贡献，所以他就活得很好。他活着的时候要是对别人没有贡献，与神与人都没有好处，那么这个人活得实在是毫无益处。因为他所拥有的东西，当他眼睛一闭，他什么也带不走。他会看到总是会有人分享他留下来的产业。所以对人有怜悯，懂得施舍，这人总是有福气的。就像旧约里的箴言19:17说，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，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。这一节词汇的箴言呢，它里面有四个要点啊。第一就是怜悯，怜悯的意思就是同情啊。这个同情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爱心，如果不是出于爱心的周济，是为着面子，是为着其他的原因，就算是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了别人，也是没有什么益处的。这是哥林多前书13:3神提醒我们的。所以如果我们的心向着饥饿的人发怜悯，使困苦的人得到饱足，这样我们的光必定在黑暗中发现，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。这个是以赛亚58:10说的。当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，我们生命里的亮光就发散出来。这个亮光不只是成为别人的亮光，帮助了别人，更是帮助了我们自己，因为我们的幽暗，圣经说也要变为正午。这是神的恩典，神的赏赐。所有的善行严格说来是神借着我们的手去做的。在马太福音25:40，主耶稣说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这个最小不是年纪小，这个最小是地位小，身份小。但是我们的主说，你要是怜悯了一个这样让别人最忽视的这个小人物，这个弱势者的身上，主说你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。这种善行，这种给予的善行，自然也必须是在爱心中所行的，否则呢，没有爱心的行为就是死的。那么我们的善行，我们的神要偿还我们，如何偿还呢？虽然许多人行善并不是为着求报偿，但是 善有善报，已经成为古今中外的实例了。在箴言十二章的第二节，所罗门说，善人必蒙耶和华的恩惠。所以耶和华神所偿还的不但是今生的福乐，还有来生的福分。接着在第三节，诗人大卫告诉我们，他生病了，病得很重啊，躺在床榻上，他说谁来扶持他呢？谁来照顾他呢？他说是耶和华神。他告诉我们，他在病中啊，神为他铺床。记得我曾经和各位分享过一个真实的见证，在香港有一个人病得快死了，医生对他束手无策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想起了在这个医院里啊，他们有一个单位会派一些个很有爱心的人，有些人是做义工的，去安慰啊，服侍啊，那些临终的病人。他记得有一个人很有爱心啊，他是一个基督徒，于是就把他请来了。这个基督徒呢，刚好他的先生是一位牧师，并且是个神学院的教授，就把福音传给他，希望他能够得救。他们是祷告了又祷告，结果没过几天呢，医院通知他们，这个人过世了。他们立刻赶到医院去，心想这个家人呢，一定怪他们啊，祷告的没效，最后人还是死了。但是想不到他走进去的时候，他的妻子对他们十分的有礼貌，并且告诉他们说，他也愿意相信耶稣。他们实在很纳闷，这怎么一回事呢？后来他的妻子对他们做见证说，他的丈夫病得很重的时候，他说，主耶稣来为我倒水，为我喝。我们看这样一位恩典的神，在我们生病的时候，他确实会来帮助我们。又有一个人呢，他生病了，病得不轻，躺在医院里，热心的基督徒呢，就去访问他，问他说，你今天如何啊？这个人回答说，我的头很安全的枕在三个枕头上。别人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他说，我用的枕头第一个是叫做无限的能力，第二个枕头是无限量的爱，第三个枕头是无限量的智慧，所以我睡得很安稳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全能全爱全智的神总是照顾自己的儿女，我们在病中与他亲近，他就来安慰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如果他不是要接我们到永远的乐园里，他就医治我们。在这里大卫说，为他铺床。为什么会铺床呢？病好了才能够下床，别人才能给你铺床啊。可见爱他的神医治了他，在他病愈起来之后还为他铺床。谁为我们铺过床啊？我们的妈妈，我们的爸爸，还有我们家里的人，比如说我们的丈夫啊，我们的妻子，我们的儿女啊，这些爱我们的人才会为我们铺床嘛。这么看来，只有爱我们的神，他才愿意用恩惠慈爱对待我们。神是以永久的膀臂托住软弱的基督徒，他扶我们起来，他怜悯我们，他医治我们。就算我们以前是得罪了我们的神，只要我们认罪，我们就能得到医治，只要我们认罪，我们就能得到赦免。所以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向神说话就是向神祷告，在祷告中将我们心里面所愿的告诉神，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求神赦免，要承认我们自己的罪，并且求主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。那些没有神同在不义的恶行，往往也是使自己遭罪的原因。因此我们要到那能够赦免人也能够救人的神前面去悔改，求主怜悯。就像箴言十四章的三十二节说，恶人在所行的恶上必被推倒，一人临死有所投靠。这节经文讲到，恶人是任凭刚硬的心不肯悔改，他为自己积蓄的是神的愤怒，因为撒罪孽的必收灾祸，恶人必被剪除，终必归于无有。但是义人呢，因为他所行的善 耶和华必偿还他的善行，做他随时的帮助。他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的神一定会做他的高台，做他的营寨。灵死了也有所投靠，一人死后有主与他同在，他还能进入到主的荣耀里。所以我们应当谨慎我们的脚步，千万不要轻看贫穷人，因为轻看贫穷人是辱没造他的主啊！怜悯贫穷的乃是尊敬主。总之，坐在穷人身上的主说了，就是坐在他的身上。
活在别人掌声中的人，就能忠实地做自己。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李芳主持的《我们的时间》。
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我们的时间，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。接下来呢，为您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，这首诗歌的歌名叫做《主啊，我爱你》。
你是我最爱慕。 约翰一书第四章二十一节，爱神的也当爱弟兄，这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命令。
有一个老先生在寒冷的天气里头，独自一个人畏缩着身子站在河边，他希望有个好心的人啊能够载他一程啊。有一些骑马的骑士从他面前经过，他却没有任何的反应，直到一个骑士过来，他就请求这个骑士带他过河。那个人就说了，没问题，请上来吧。他扶着早已冻僵的老人上了马，不但过了河，还把他送到了目的地。抵达了温暖的农舍之后，骑士很好奇地问这个老人，为什么有好几个骑士经过，这老人家都不吭声，这唯独就找上他呢？这时候老人家就回答了，
我很会看人，我看其他骑士的眼光，马上就了解他们根本不关心别人的状况，问了也是白问，但在你的眼神中，我看到了仁慈和怜悯，因此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帮助我。
我们的眼睛会说话，人们是否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上帝的慈爱和怜悯呢？让我们学习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用上帝的慈爱看四周的人，并付出实际的行动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年轻基督徒的团体，如小组团契的经营，最重要的关键之一就是归属感。当他们在团体中感受到自己被需要，自然就会产生责任感，进而与他人连结，成为生命共同体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年轻的基督徒蒙你引领，找到适合的同侪团体，彼此连结，相伴成长，在爱神爱人的学习中产生责任感，得着归属感。愿那些带领年轻基督徒团体的领袖，以智慧、热忱、爱心、信心凝聚众人，成为属灵的一家人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归属感对于年轻人来说非常重要，中年人、老年人也同样重要。让我们用爱来接待每一个人。好，下一次我们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。
让爱天天祝你讲，让爱天天祝我讲，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